到他接受所有的前世，接受到他父亲的教导，接受到所有的有才能的格式、名字、前世啊。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件事情，他知道，除非他跟神有这样一个确切的关系，要不然这些咨询对他仍然好像隔了一层一道墙一样，就是那他心里面需要一个跟神有实际的属灵的连结，所以他跟神求。那么就在他求之后，他到了这个祭坛，每年一次圣会的祭坛，到了那边求告神的时候啊，到了那个会幕前面，那么神借他祷告，当天晚上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啊，梦中显现，神喜悦他所求的，神说他没有求富贵，也没有求贤达，也没有求其他的啊，任何王都要寻求东西，就是富贵荣华。但是神看中他的心意，就要把智慧赏赐给他，连他所没有求的富贵尊荣一起赏赐给他，以至于所罗门王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智慧的王，同时也是最有，也是最他所建立的国家，也是最富强也最尊荣的国家。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箴言，就是所罗门王在求智慧以后心里面有所感，就是写下来的东西，写下来的一些 一本书啊。当然这本书包括还有一些闲事啊，不过大部分是他写的，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啊。在一开始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个箴言，有跟其他书很多，它有它特别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里面没有用很多宗教的术语，但是呢讲的都是与神密切的关系。到底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你碰到这些我们提过的一些财务问题，你面临一些道德上的试探，当你面临到一些亲子的关系，当你面临到夫妻中间的摩擦，当你体会到你与同事中间的冲突的时候，到底你在寻求什么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有任何一个朋友能够在友谊中向你伸出一个适当的手的时候，你寻求的是什么样的咨询，你寻求的是什么样的答案。我们需要像什么一样，在寻求所谓的世上的智慧时候，这个智慧能够让我们不仅仅通过所面临的试探、所面临的试炼、所面临的挑战，像今天的社会一样，我们面临巨大无比的挑战，动荡不安啊，在一个复杂，在一个高科技里面催逼我们有点向前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找到这样一个答案？我们怎么可能找到这样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呢，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社会里面能够安身立命，这样子的答案能够让我们一直有一个长时间的盼望，而不至于我们觉得被在寻求答案的时候，在这一天我们工作完的时候能够筋疲力尽啊。
在读真言的时候，第一章里面，所罗门王用了七节圣经来介绍他所写的这本书啊，真言书，在七节里面，啊，这七节里面就讲出来他写真言的目的跟真言的主题。啊，当我读的时候，我第一次读，甚至到第一次读，觉得这七节圣经里面含有真的所谓的无比的智慧。直到在六月四号，是那天是主日，其实刚好呢，也就是我们五旬节的主日。五旬节就是主复活以后的，就是主上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七个礼拜，也就是五十天之后，主把他所应许的啊，要在这地上建立教会的这个应许成为实际。在五旬节里面啊，门徒等候啊，我想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知道，当门徒在等候主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复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四十天，然后他们将近祷告了一个礼拜，就在那一天他们希望主带给他们一条通达的道路，以至于他们能够彼此在这跟随主的这段时间里面看到所主所应许的成就。就在那一天主赐下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那一天，也就彼得站起来讲到一篇道，讲完之后众人觉得杂心，三千人信主。那天就是教会的生日，那天就第一个教会产生。那六月四号那天我刚好是礼拜天，礼拜天我读完这些做完礼拜我就在想到底我们今天来纪念这些这个教会的生日，第一个教会的产生，我们又在主日，我们到底在主面前应该思想什么这一天晚上回来以后，我的女儿突然跑来跟我讲，她说她跟她的团体朋友有几位，他们经历相当的时间跟摸索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么经过这一阵子，他从青少年开始就在团体里面负责，他蛮对神很认真也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在大学里面呢他也在大学里面有服侍，也帮助帮助我太太做一些青少年工作，我太太在北门教会做青少年的事工的主任。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他心里面，就是他以后的服侍的这些人生到底怎么走。后来他觉得有点孤单，因为在他的世代里面到他年龄到念大学人，大部分大家都离开家去，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到外地，然后去了就不回来青少年里面呢很少，很不容易找到大学生来帮助这青少年。那我女儿就留在了那帮助她妈妈，因为她带着一个使命感。那一天呢，她跟我讲，经过这多年这么多年的这个挣扎，那么我一直就劝她，他们这个世代呢，需要他们这样子的年轻人来侍奉主可以在他自己教会里面，教会附近，在他们自己的团体，在他们同学中间，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一起来服侍主可是经过这么多年呢，他们一直在挣扎，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他们有他们的接触那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范围。就接下来一天呢，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决定试着明天开始明天开始礼拜一开始，他们几个人要为开始一个祷告会，就是他们为他们这个时代的他们的年龄的人有一个祷告会。我听得很高兴，因 因为这是我和我太太多年的为他们的祷告，因为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下一代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引导下一代，特别是在他们大学以后啊，大学以后，在高中的时候勉强，很多是在很多其实到高中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他跟我们生活在几乎是不同的一个范围、不同的一个文化、不同的接触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跟我讲，那么他们愿意啊为教会祷告，愿意为教会来服事，愿意用祷告来事啊，来尝试。我听得很高兴，那我就回到完了以后，我就回到卧房。回到卧房以后呢，我看到我那个柜子上有一本书。我就顺便打开来看，一看呢，那本书就是叫做在纽约市午餐时间的祷告会，那个原文叫做 Noon Hour Prayer Meeting in New York City 啊。那个本书讲什么呢？就讲在一百多年前，怎么样？有一位借着祷告，整个影响整个他的公司，怎么样影响到整个的华尔街？他是在华尔街那个祷告地方接近华尔街，就是在世贸中心的旁边。他借着经过各样的服事，他在心里面同样的这样感受，他需要一个跟主紧紧连结的关系。他侍奉精疲力尽，侍奉失望气馁之后，突然有一天他觉得他愿意试着祷告，跟主祷告之后，那么他说他愿意试着用祷告来服侍主的时候，主就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在他所认识的人环境里面做工，在他所认识的人中间，在他所认识的公司里面，在他所处的社区里面开始做工，以至于这个祷告会刚开始有五个人隔了礼拜，当他们祷告开始完了以后，就发现屋子里面呢就满了人。以后他就在窗口上挂了个牌子啊，中午祷告会在这。等到他们一个月一季之后，华尔街无数人才给他们祷告，以至于这个祷告会影响到整个纽约市、整个东岸，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国家，在属灵里面。那我看了就很感慨啊。那么其实那天刚好是五旬节，就六月四号五旬节的主日。五旬节之所以教会产生，就是有一群人，有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啊。原文讲 upper room， 在马可一个楼上，就是马可母亲的房间里面借给他们祷告地方祷告。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地大震动，对不对？地大震动，你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不用多讲，对不对？你记得。对不对？祷告完以后，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对。然后有风吹过，当然是指他们祷告的时候被震动了，心里面震动了这个情况，觉得看到好像有火降在每个人他们祷告的人头上，这他们一生从来没有经过。表示什么？主的应许是实际的啊，主的应许必要成就。那么在这样主日里面，我在思想，当这群孩子愿意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哎，我们真是愿意为他们祝福。第二天他们来祷告，我看得很感动啊！他们自己在前面呼求，从来看到孩子，像年轻孩子一样祷告，是的。他们跟我讲祷告，本来对他们来讲，祷告五分钟、十分钟就不错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分钟都过去了，好像才刚刚祷告一样。我为他们感谢主。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我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以前我在约克教会服事的时候带领的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是叫做爱心团契 ，South Elgin 团契。这个团契成立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当时做一个这个服事的一个 一个项目，我要写这个报告跟论文，所以我选了在那边开拓一个团体啊。那这个团体要求呢，那时候我在念神学院，要求就是必须是教会以前没有做过，有开创性。第二，必须是教会需要的，我就选了这个题目。当时在那个地区呢，没有团体，那可是在旁边呢，很多团体啊，团体呢都蛮兴旺。可是在那个地区呢，因为那个地区不太有人啊，有不少中国人，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个当时呢比较被忽略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个团体里面呢，想看怎么样能够开始一些福音工作。当时我就可是走去问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借给我们，没有一个家庭在那边愿意开放啊，这很奇怪的事情。当时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热忱，可是听到那个地方呢，他们啊就说不太容易做啊，不太容易。他们也试过，我想每次聚餐的时候就有人来啊，然后请那个边那个地区人来聚餐，有人到，然后聚会了那就很难的啊。做一段时间以后，十几年下来就不容易做。那我就跟主祷告，有天早上起来呢，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祷了这么久，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服事呢？愿意的服事呢，我就在这个礼拜请主赏赐给我。就那一天呢，那天早起，一早起来，那么我就不但想去那个地方祷告，就带了这个把我太太邀请我们就一起到灵修会祷告。祷告以后，我们跟主讲说愿意找一个同工啊，找一个同工。那么后来呢，当同一礼拜就有一位年轻妇打电话给我说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同工啊。这个同工呢，就是后来第二天啊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是在大概十年前啊，就在6月4号，就是我这个祷告会开始第二天，也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就是当时与我们同工的一位姓张的姐妹打电话，她离开我们有6年了，回了中国。她跟我讲了一些她的近况，我好久没接她电话了啊。接电话，我们很为他们感谢主，她是我们在他们信主以后，在93、94年以后啊，所造就的一些弟兄姐妹中间的比较追求的啊。那时候有一批弟兄姐妹，他们刚刚信主，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愿意追求，有愿意追求的心，我们就在我们家里面有大概将近几个月的啊门徒训练，他是我们当中啊比较追求的一对夫妇。来到门徒训练之后，他的先生大概经过造就班，然后刚刚信主，经过受洗班、造就班，然后学习服事，之后大概在不久，大概我想大概2、3年，他就去念，先生就去念神学院了哈，太太继续在那边念博士学位。后来到了大概将近2000年左右，他们因为拿到学位了，那么也因为工作当时跟并没有开路，所以他们必须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时候很辛苦，带了2个孩子，刚刚才生完一个孩子啊，那么也在找事。那么那在当时在这边找事相当困难啊，相当困难，因为他也没有身份。那么回去以后呢，他们就从我想从他们所能做的事开始做起，我想相当辛苦，刚刚开始。可是6年以后，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们在当地啊，借着他在当地的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啊，那么他们已经建立了大概4个教会啊。我就在回想啊，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兴奋而且很鼓励的事情。如果他留在我们中间会发生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啊，也许就在团体里面继续服侍，也许呢团体会兴旺点，但是我想大概没有办法到所谓的能够带领教会啊。那么但是他们不但带领教会呢，而且鼓励而且造就人， 成立将近四个教会，而且常常在早上里面他们有祷告会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呢，对我们来说呢，是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实际上在寻求主的道路上面成为一个目标，成为一个鼓励。那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也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啊，因为我们在当时做这样的服事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挑战，常常遇到一些难处，但是也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们也不太确定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值得，到底是不是主要我们继续走的道路啊。之后呢我们因为服侍这个团契，我们开始就服侍监狱，就开始服侍超级市场一些在那边工作的弟兄姐妹。一段短时间，我们开始服侍安老院里面的服侍。那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跳出我们的生活范围里面，能够来看到底神在我们中间，借着他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神的作为。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觉得到底真的是面临一件挑战，到底神的话与我们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当你真的开始认真服事的时候，这是一件事情。到底，以我们这些愿意服事的人来到神面前，神的话对我们的帮助是不是只是在礼拜天，是不是只在我们灵修祷告里面？就在灵修祷告里面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在我们个人的为人处事，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不是在我们的社区，是不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一些影响？当我听到这个姐妹答案的时候，带过很大的安慰。的确，她在那个她所处的大学里面，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基督徒。当时带着孩子回去，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但是神带领，一关一关的带领他，不但带领他，而且让他有机会在他同事里面，在他的领导面前有机会借着各样管道来服侍，来传道福音啊，甚至他的一些领导，就是你很难想象啊，就是有一些在在做领导位置上面的都信主啊。所以到底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读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今天在我们所要读的箴言里面，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像一个梯子一样，我们读到这事实上这七节是对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对箴言的一个介绍，但是同时也说明了神把他的自己的话语借着所罗门王把他自己在这边所说的话语的目的跟主题说得很清楚啊。刚刚我们领会的姐妹已经念了这个经文啊，所以在第一开始，所罗门王借着七节圣经啊来介绍他。为什么借着七节？为什么从来没有去注意七呢？在数字七节里面，七通常代表完全，代表完整的，还有完成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在圣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创世里面，一开始就看到神用七天来创造世界，对不对？在古时候他们也觉得神是借着七个，这所谓当时他们所知道的七个行星观念里面来看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啊，这七节圣经里面带给我们的七个步骤啊，带给我们七个方面的开启和启示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七个像个梯子一样，你一阶一阶爬上去的时候，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在第七阶的时候，这一句话 完全的来震动我们的心，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是知识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知识开端。什么是第一节开始呢？什么是箴言啊？什么是箴言？他讲第一节讲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其实这个我们都能这样子翻，那么你看英文圣经它是翻过来，就是所罗门的箴言啊，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这是一开始讲这个作者，一开始就讲第一节讲箴言。什么是箴言？箴言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它是一个讲智慧跟教训的一本书，一个词句。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属灵七阶里面，第一阶讲到这个箴言呢，那么通常呢，在圣经里面也代表它是一个命令啊，也代表它是一个预言诗啊。这个预令，譬如说在民数记二十三章里面讲的哈，就是讲到这个 oracle， 讲到这个预令，神的预令啊，指令。第二个讲到预言诗啊，像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但是同时它也代表说是一个比喻啊，比喻。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呢，这所谓的箴言呢，是用来宣告让人救恩、让人得救的一种启示啊，一种启示。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刚念的经文里面，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这种比喻啊，就是用主要讲到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就是这个。二方面呢，讲到它是一个宣告神主权的一个宣告神主权的一个词句啊。那么在客观的来讲，它是建立我们社会秩序一种重要的名令，同时呢，也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约啊 ，covenant 一个约。所以所罗门王第一开头讲，他所讲作者就讲到他是讲的是一个箴言。所罗门什么意思呢？所罗门按照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数字本身，那个字母可以代表数字，按照它子音所组成的这个数字可以算出来是375。所罗门375，对我自己个人来看就是365加十嘛，对不对？365是365天，十呢代表律法啊，就是律例啊，每天在神面前守神的诫命，守神的律例，守神的话语，守神的启示，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的名字其实叫做就是利点，就是神所喜爱的啊，就是神所喜爱的，是当时大卫。神把这大卫在神面前求告悔改的时候，神把所罗门王这样子的儿子赐给他的时候，叫做先知拿单告诉他，给他取了名字叫所罗门，就是所神所喜爱的啊。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意义来说呢，375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在神面前每天活在神的面前，用神的智慧活在神日常的生活里面。那这样子的箴言啊，就是要把我们在属地的智慧应用在生活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属天的能力，以及看到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永生的盼望啊，好像看到天梯一样。这个天梯啊，我如果你记得那个天梯的这个故事，在雅各书在创世里面讲雅各这个天梯，雅各就像啊一个看到天梯的人， 他从一个变成属世完全属世的人，天天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啊，知道自己的人看到啊，能够成为一个为法老祝福的人，是因为这关键是在于他看到那个天梯可以从地上走到天上，对他来讲是一个实际的事情。为什么？他说这是天的门，神的殿，从那天他的心里面开了，发现到怎么样？这个神对他是一个真实的。换句话说，属地的智慧可以成为一个实际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一个阶梯啊，以至于在我们所谓的属地的智慧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深度，这是我们今天所每个人在寻求的。我们在人常常寻求到很多智慧，但是就是够一礼拜，这个智慧只够一个月，这个智慧只够一年啊，这个智慧也许只够十年，十年以后就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一礼拜以后的天气是什么，对不对？你再先进的科技，没有人告诉你一礼拜天气能够成为什么，人帮你做这个所谓的财务规划，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五年以后他又把我把收发成什么。有的人在我这里没有办法报做你人生规划，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十年以后能够发生什么事情。一层比喻的，像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到这边来，80年以后开始，电脑业日正当中，这个日正当天呐、啊。当时你只要说你跟电脑有关系，哦，你走在街上，有人跟我讲，就从街上就有人会伸手来抓你去帮他，因为太忙了，每个公司都需要电脑化，好，大家都练电脑。可是过了2000年以后，你发现怎么样？就20年，当时80年说这个行业可以至少在下一个世纪无穷的机会，啊，它这个数字是要多多少，就可以创造多少，因为每个公司需要电脑。可是没想到20年以后。过了这个2000年，对不对？过了2000年，没想到怎么样？一下子，哎，今天电脑面临绝大的挑战。好，公司很多在电脑公司，你们都知道受什么样的挑战，对不对？今天很多电脑界的工作都到亚洲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一辈子在跟拼搏，哦，以前是高薪的工作电脑，那今天怎么样？今天人人都要为这个流汗。他们不知道下个月将最好的几个公司，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朗讯 Lucent， 对不对？而且以前我刚到这边来的时候 Lucent 就在你们社区附近很多很多的办公室，当时是真是一种的，当天是铁饭碗，不铁饭碗是金饭碗，对不对？是稳定的，你根本不去担，根本不去担工作的所谓的安全度的问题。可是今天怎么样？这些公司在成为很多很多很多的职工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啊，就是常常不知道下个月，常常不知道下个年，下一季，常常不知道下个年度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常常我们就需要这样子的智慧，对不对？需要有一个能够超越我们生活时代里面的一个洞察力，就是属灵的深度里面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不仅仅是安全，而且是与神的连结啊。那么这七节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讲的就是这个。第二节里面讲什么？真言乃是要使人晓得智慧跟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所谓的智慧啊，所谓的智慧，我想就是经得起锤炼啊，经得起考验啊。那么智慧呢，是指日常生活所需的技巧，这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讲，智慧也通常讲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有一个一生的计划。这智慧呢，也就是让如何让我们在失去，就是我们失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不平衡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面临挑战，我们面临诱惑，甚至我们面临现实。
我的天啊，还没个底呢。
不是啊，我不是，我的天，我也是不蛮吃的，还是我的天啊。
你们拿酒去上，酒去上没有底气。
什么是智谋？什么是智谋？啊，智谋呢，就是英文讲是 guidance， 就是引导。我想我们中国人说那个罗啊，最好罗，他拔啊，先讲拔罗。这些巧匠呢，要做再好的巧匠，他们要花时间做，做一个好的罗呢，要花相当的时间。可是做到最后，他们一定要请个老师傅来打最后，打最后的一锤啊，叫最后一击。为什么呢？这最后一集有经验的人打的时间对，打的火候对，打的地方对，这个理论呢就是空谷回音， 空五魂，所以他们那个六五成中养中的养不成，那个罗一定要一个有经验的老师来打啊，是吧？那个就是什么，让智慧人听见啊，常常什么，让你做事最后一集呢，能够得到智谋，得到智谋啊，得到智谋。我们这个世界杯上打，你常常看临门一脚就是这个智谋，临门一脚啊，他帮你传了半天球，传到最后传到球门前面怎么样？那个临门一脚，对不对？就需要那一脚，智谋能够得分啊，能够得分，这就是使聪明的智谋的意思。好，第六呢，下面就讲使人明白真言和譬喻。好，这个真言就是讲我们真言书的真言。和譬喻，这一节讲譬喻呢，是讲比喻，讲比喻。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13章啊，大众的比喻。所罗门王所讲的真言，不仅仅是所谓的道德的灵训，训一个训点，他也让人明白比喻。真言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在熟地上面的一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经过这期间呢，也能够走到期间之后，你的心能够豁然开朗，走到这期间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什么比喻啊，比喻，有人讲这个 parable 就是说比喻。这个比喻呢是指什么呢？门徒在马太福音13章讲，当主耶稣讲，就说主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之后，很多人围绕他，就是他这样讲一个比喻。门徒就问他，你为什么用比喻对这些人讲啊？主耶稣说，用这个比喻的原因来使你们明白啊，不叫他人知道。然后最后引用了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第6章，你们讲。今天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讲这个，不过讲那个比喻就是让你使你能更上一层楼，使你能更心窍能够开通，能够更明白。对不起，这个比喻呢，就是把一面把这东西摆在你旁边，让你从能够更明白这个真理，这个智慧，从把你已经明白的引导到你不明白的啊，能够把你属地的事情借着有一个梯子一样，能够把你带到一个属灵的事情，带到一个属天的事情上面，能够把一个知识平面的知识变成一个立体的智慧。什么是平面知识？有本书讲的，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年轻人回来跟讲，很好啊。我们在信主他们的毕业的这个参会里面讲，平面就是我们人常常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看到环境就好像我们看到是一个平面的世界，一个凸展面，两个，考虑我们长宽高是三个水展面的三个尺度，但是我们常常只看到平面，是长跟宽，没看到这个高度，对不对？但是呢，比喻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个高度，也能让我们看到那个深度啊。于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实际的应用，实际体验，能够让我们懂得生活之道，对不对？从不知道到知道，对，能够让我们懂得蒙福之道。蒙福之道是真的，我们在处世里面的东西，你所珍惜的。要遵循这个能够留到长时间能够留你的东西，当然是谋福之道。从属地之中，我们可以到属天的生活里。第三呢，要懂，让我们能够懂得生命之道，来自从知识里面进入智慧，智慧发出光辉来，在于它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生活的考验，经得起啊，我们啊。观念上的考验，不仅仅是平面的，乃至于有立体的啊。好，那么使人明白真言跟譬喻，乃在于我们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敬畏神的心。像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撒种的比喻来讲，他讲我们人生有四种形态。第一种呢，当撒种的人，刚刚就讲了撒神的道，撒神的道，像我们今天在这听一样，撒神的道，或者读经，或者祷告啊，或者在神面前寻求，他会有四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什么呢？砸在路旁啊，砸在路旁，路旁呢，飞鸟过来就把它吃掉了啊。两个人砸在这边呢，他呢，就是他们信不来啊，以至于遇到试炼，心里面就留不住啊，就会被恶者呢拿走啊。换句话说，就是心里面那个智慧之道，他留不住。第二种人呢，是这个种子，他的心好像落在那个土浅石头上面，这个土的根呢发苗却很快啊。那么，但是太阳一出来以后呢，因为没有根，它马上就干了，就好像我们撒种，不是在秋天撒种，可是到了初夏才来撒种，对不对？一撒之后，太阳一出来怎么样？会干掉，就是因为根不深。就是这个人很短的时间里面，这种人的心呢，很短的时间里面，听到神他愿意啊，但是怎么样？走捷径啊，走捷径，没有在神面前发功夫啊。那么，第三种人讲到怎么样，他心好像金鸡一样，这个金鸡呢在他心里面把他挤住了，就是这个人呢啊，有心里面老是有愁苦劳烦，愿意追求，对不对？也花时间，可是怎么样，思虑世上的事情，到个地步呢把他的心怎么样磕干了，好像金鸡里面呢把你的种子夹住一样。到底什么心让你夹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灵里面舒展不过来，让你生活里面开展不过来，让你跟家庭里面的关系出不来，怎么样？是常常有很多思虑，常常有很多担忧，常常有很多拦阻，把他挤住啊。第四种呢，讲到是好土，好土里面呢，种子落下就结实啊。这种结实也可以长百倍，有的长六倍，长三十倍。这是撒种比喻里所要讲的，对不对？我接了那个电话，其实当初看他们这些，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土。我们在我们那里面真的有好土，有金鸡。有前土石头的，也有什么？也有撒在路旁啊。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比喻的目的啊，是在说叫他们怎么样看到天国里面的实际。主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们知道？只叫那些愿意花代价、愿意走上这个阶梯的人，能够看到。现在所受苦的不过暂时的，比起将来的无比的荣耀啊，比起将来的无比的荣耀是无法比拟。所以主耶稣用比喻给他们来讲，虽然这些人看不见，听不明白，对不对？讲到他们心里面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开着却是闭着，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讲的以赛亚书里面，到但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耳朵心里面呢能够被开通，耳朵呢能够听见啊，眼睛能够看见，能够回转过来啊，主就医治他们。这个所谓的比喻就是使人能够回转啊。那对我们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实际应用？我相信经过这个七个经文， 七节经文，七个阶段啊。我们盼望所谓的真言，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上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实际属灵的帮助。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在我们礼拜天对我们的帮助，乃是在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神与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礼拜天早上，更是在我们工作里面面临试探的时候，更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面临冲突的时候，更是在我们亲子关系里面我们面临我们有那种无力感的时候，这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知识开端，却是愚妄人呢却藐视智慧跟训诲，智慧跟训诲在第一节开始。所以在第七节里面讲怎么样，不要藐视，乃是要敬畏。真正敬畏耶和华的心，就是那把钥匙，能够开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八种比喻的那把钥匙。所以天国的奥秘对人不讲，乃是对敬畏耶和华的人来讲的。因为如果没有纯敬畏心，讲了他也听不懂，就是讲听不明白，看不明白，对不对？乃是你的关键乃是在于敬畏耶和华，乃是在敬畏耶和华，你就能够什么这个知识开端来解释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天国奥秘，懂得天国奥秘的开端。也就是说，主要是说这些比喻只对你们讲，乃是说只是对于那些有敬畏耶和华的心的人来讲，这些是才能成为好主。等一旦你先懂得撒下去，他就能够结实，能够结实，能够长大，能够结百倍啊，能够结六十倍，能够结三十倍。这个敬畏乃是在于使我们能够对神有一种认同，神是我们的头，乃是在于我们对神认同他是我们的主，乃是对神认同他是我们的王啊，他是我们的王，在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想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合作，合作过程就是接受他。什么是接受？就是拿过来，就是拿过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尊严，哎，跟你有关系，你把它拿过来，但你必须亲手把它拿过来。第二，相信。什么是相信？相信就是交托，就要交出，交给你，交出来，交给他啊，交给他，就好像你能够啊把这个信交给邮差一样，你信得过就快递，交给他，他帮你传到目的地。因为你信过他，摆在桌上还是在桌上，就像你看，你是在礼拜天看，你决定礼拜一交给这位使者，他把你带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对不对？这信就在你生活里发生，要不然你每个礼拜天回来，他还在桌上。平面的就是这个意思，有深度、有立体的，来自于在你自己生活当中有影响力。乃是在第三，乃是跟学跟上去啊。好，这第一呢，拿过来；第二，交过来；第三呢，跟上来。这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一个得救的光景。那真言呢，告诉我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知识的开端。敬畏他这里面讲串，就是信托。你不仅仅得救之后，之后你要真的信托，信托。就是串，就是相信托，像你认，像你如果我讲的简单一点，我们常现在不是有很多信托公司，你怎么信托啊？还有信用，对不对？有信用，在你生活上面，你要存那个信用，每天来存，就像你要有这个为你的家庭你储存一样，你存进去，要存进去啊，储存，让你才有在这信托里面，你才有那个心，才有那个信用，对不对？你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存款啊啊。第二， 这个在经文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五节里面，他讲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实际命令，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所谓的交托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仰赖这个字。第二呢，倚靠，不要倚靠自己聪明，是要倚靠神的智慧，倚靠啊，第二个倚靠。第三呢，认定，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你结果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不仅仅要得救，不仅仅只是接受，不仅仅只是交托，不仅仅只是跟随，你更要怎么样？专心仰赖，专心仰赖，这是第二次承认。你上一次才知道专心仰赖，第二次要倚靠，倚靠。第三个怎么样？认定他，证明，证明就是 acknowledge。凡事，凡事认定神，就是你已经宣告过，已经认定过 acknowledge， OK， 就是你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看我们在生活里面，今天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在所行的事上来认领他，来引导他。好，我们盼望我们在箴言里面不仅仅成为我们实际的生活指引，更成为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引导。好，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就是我们把我们在你面前，主要明白，主要领受，交在你手里面，求你使我们晓得智慧和俊伟，使你帮助我们能够分辨通达的语言，使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处事，知道怎么样领受智慧，知道我们需要从你那边来的智慧和磨练，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帮助我们交托仰望你，也帮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和叫我们生活在一个在你自己引导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好叫我们走的是一个通达的道路，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蒙你自己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谢谢周传道为我们传讲的信息，希望我们经常提醒自己能够信任耶和华，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请大家提醒。